天我继续教导不要限制神，我已经讲了三周半，涵盖了很多内容，分享了很多事。现在正进入最后的部分，下周五后就不再提供这些资料了。这是我与神第二重要的相遇，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知道它对你同样有效，我相信每个人都在限制神。今天我要开始讲，在主向我显明说是我限制了他之后，我明白了神并非凭主权操控万事，我们必须与神合作，我们可能会限制神。我还意识到自己变得懒怠，太安逸了，因为我们刚步入正轨，一切顺利，我没有突破自我，也不想冒险让自己失败。我需要克服惧怕失败，还需要克服畏怕人，怕被人拒绝，怕遭受逼迫，以及这几天分享的，我还得克服害怕成功，因为我觉得成功毁掉的人比困难更多。我已谈过了这些内容，今天我要开始讲，在我做出这些决定，并认识到自己限制了神之后，我克服了自满，克服了对拒绝批评和成功的恐惧等。当我立定心智说，神啊，我不再设限，我要开始思考怎么实现，如何真正落实。有些观众每一集都跟着看了，也认同我所说的一切。现在你说，我明白要对神不设限，但我要怎么做？从今天到下周末，我要分享你的想象力，因为这是对神不设限的关键。真有太多内容要分享，我知道很多人不是每集都看，即使每集都看，在两天节目之间会发生很多事，你很难全部都记住。我鼓励你去获得这些资料，因为它会对你生命产生深远影响。谈到想象力，很多人并不像圣经那样重视想象力。我们认为想象很幼稚，很多人把想象当作幻想，但想象远不止幻想而已，那是一种用法，但不是恰当的用法。圣经对想象力有很多教导，来看一段经文，创世纪六章五节说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他们心里的想象都是持续的邪恶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，并昆虫，以及空中的飞鸟，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于是神降下了洪水，这表明神知道我们心里的想象，他要我们对自己的想象负责。他其实是因人心里的想象降下审判。在新约中，耶稣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，因为旧约律法说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杀人。但在新约登山宝训中，耶稣却说，若你心里动了淫念，就已经犯了奸淫，若你心里怀恨，就已经杀了人。你知道耶稣在讲说什么吗？他说的就是想象，你在心里和想象中思想渴望这些，那你就已经犯了奸淫。这说明想象也很重要，不只是行为。再次强调，我不是说行为不重要，但深入探究，行为只是心中所想的产物。箴言二十三章七节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很多人想改变自己的为人，想改变自己的处境，却不想改变思想。真正的改变从思想开始。我记得爱因斯坦说过，精神失常的定义是做同样的事却期待不同的结果。 许多人为痊愈祷告，却思想疾病。他们祷告婚姻得恢复，却沉迷于色情，心怀淫念。做着相反之事。有一次我参加高中40周年同学会，我正跟一些人聊天，当时有个女生，我们从没正式交往过，但高中在学校时彼此有点小暧昧。那次我刚好自己一个人参加，就和这个女生聊了几句，之后我回到酒店房间，便开始想，假如当年娶的人不是杰米，而是她，会怎样呢？我开始思想，想象着，结果不到5秒，最多10秒，我就意识到这样想下去可不行，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，还可能惹出很多麻烦。当时我就说绝不去行，绝不去想。但有些人会说，想象一下又无伤大雅，他们便任由自己去想，假如当初这样或那样会怎样呢？你不去想就不会受到试探，你得去想象，心里得孕育这些念头。分享一节经文，以赛亚书26章3节，这节经文常被引用，但我觉得我们还未完全明白其真意，我也不敢说自己完全明白了，但神确实借此经文赐给我许多启示。以赛亚书26章3节说，那些心思停留在你身上的人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这节经文有很多可教的，我也常用，但我想说明这里的心思，原文是希腊文 yeter， yetser， 抱歉，不是希腊文，是希伯来文，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希伯来文的 yeter 有部分经文汇编把它拼作 yeser。 不管这希伯来词怎么拼写，在旧约里这个词有12次被译为想象，因此这节经文是说，那些想象力停留在你身上的人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。换句话说，你会有想法，而想法勾勒出画面，想象力，我在这里讲太多了，希望时间够用，但讲太细你可能跟不上我思路。我先讲个大概，后续教导中我会再用经文来证实。想象力是你深层的想法，而不仅仅是表面的想法，是你心里的深层想法，是你孕育事物之地。其实同样的希伯来词 yeter， 其定义是，字面定义是魔术，引申则是受孕。以上就是这希伯来词的意思。当经文说那些心思停留在神身上的人，心思就是想象力，这是在说想象力就是你属灵的子宫，在想象力中受孕，孕育事物。这句话大有能力，我认为普通人没那么看重想象力。回到创世纪6章5节，神看见人心里的想象都是持续的邪恶，你知道吗？现今社会就是如此。有人会想，不，我没想象邪恶的事啊。但要是医生说你患了晚期癌症，已经到了第4期，大多数人会怎么样呢？他们会立刻想象自己命不久矣。特别是若身边有亲朋好友曾死于癌症，便更能助长这种想象，开始看见自己死去，惧怕将要经历的痛苦，甚至开始想象葬礼的场景，谁来照顾孩子们？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那就是你的想象力。字典对想象力的定义是，看见不可见或不存在事物的能力。仔细想一想，想象力就是看见肉眼看不见事物的能力，但在心里你能看见。关于想象力这个词，你可能不常用，但你却一直在使用这种能力。没有想象力就无法指路，没有想象力你就回不了家。比如我现在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， 正坐在一栋楼里。在福基街，假如你也在这里，我问你怎么开到通往丹佛的高速公路。假设你现在就坐在这里，房间没有窗，看不到外面，但假设你住在本地，你就坐在这里，你就能告诉我从这里开到众神花园路，那儿有个红绿灯向左转。你可以告诉我有多少个红绿灯，你能数出来一二，到第三个红绿灯时就能上25号洲际公路，左转后向北开往丹佛。很多人，假设你和我坐在这里，你了解本地，即使从未刻意数算过，从福基街到25号公路有三个红绿灯，即使没刻意数过，你也能告诉我有几个红绿灯，因为你能在想象里看见，你能看见并数出几个红绿灯。再举个例子，许多人从未数过家里有几扇门，但假设我问你家里有几扇门，你能答得出来，不是因为你脑中早记下了门的数量，而是你能看见，在脑海里你能看见家里并数出门的数量。我还可以问你家客厅里有几扇窗，许多人从没数过，脑中也没有相关信息，但你能看见，在脑海里你能看见家里客厅，能数出窗户的数量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很多人从未想过这个问题。我一讲到想象力，他们会觉得凭空幻想是小孩子的游戏。可我活在现实中啊，但没有想象力，你连家都回不了。倘若看不见，怎样回家？看不见方向和布局，下班后就回不去家，你哪儿都去不了。没有想象力就无法正常生活。想象力是你看见事物的能力，不管你是否明白，你都在通过画面进行思考。假如我说狗，你看到的不会是单词狗，而是狗的画面。假如我现在说到狗，你脑中会浮现出成千上万种图像画面，那就是你想象的狗，而通常是你熟悉的画面。你养的是小狗，就会想到小狗，养的是大狗，就会想到大狗。自身经历和专注对象不同，脑中的图像也不相同。但你知道吗，话语能描绘画面，我用话语就能改变你脑中的图像。有些人此刻想的是小狗，只要我一说想一只大狗，你的画面立刻就变了。我接着说想一只大黑狗，想一只很凶的大黑狗，呲牙咧嘴对你狂吠。凭话语我就能描绘出画面，从而改变你脑中的图像。再举个我常用的例子，当年我在越南，有种装备叫做水囊，当时我驻守在火力支援基地，完全与世隔绝，补给全靠直升机送达，他们把水装进水囊里运过来，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水囊这个词，我也是到了越南才第一次听说，但我可以用语言描绘出水囊的画面。它用橡胶制成，呈圆筒状，长长的圆筒，两端挂着吊绳，直升机把它吊起来。容量有250、500、1000和1500加仑不等。水囊一端有水龙头，你可以接水装满自己的容器。当水从水囊流，大气压就会压扁它，直至点平，它们便收走，再换个新的。它是黑色的，末端有黄铜接口。现在可能你的画面还不十分具体，但就算你从没听过水囊，通过我的描述也已有了初步画面，而且能够记住。但信息如不与画面结合起来，就容易忘记。很多人可能从未这样想过，但人会通过图像和画面来思考。如果你能看见某物，能在想象中描绘出画面，你就能记得住。很多人搞不懂数学，是因为许多人认为数学只是一串数字，只能死记硬背2+2=4，却不曾把数字形象化， 没把它与具体事物关联起来，好老师不会只教导二加二等于四，还会列举实例，比如这边有两个苹果，再加两个苹果，放在一起一共是几个，用举例说明，让人看见画面，他们就明白了。我曾学过高等数学、微积分、比率等等，对许多人来说，这些知识只是信息，学完就忘，只够应付学校考试，而没有真正记住，因为他们看不到实际应用。而我其实每天都在用数学和比率，比如看报告，我每天大概要看200页报告，我会看一些数据，比如通话数量，这个月才过两天，而一个月通常有22个工作日，只要知道这两天的通话数量，然后乘以10，就知道本月大概会有多少通电话，从而帮我预估需要多少员工接电话等等。总之，这就是比率的应用。但很多人即便有这些信息也没什么用，除非他们能看到实际用途，理解其运作原理，把事物呈现出来，让人看到其应用，他们就能明白。换句话说，若能调动人的想象力，就带来影响，让人能够记住。来看一节经文，出自历代志上第29章，这里在讲大卫奉献了数十亿美元给主，都是他个人的财产，我曾按现代货币换算过，大卫个人奉献的金银宝石价值20多亿美元，都用于建造圣殿。当他这样做，百姓们深受感动，也开始奉献，百姓们也奉献了20多亿，大卫这次收到的奉献总额超过了40亿美元。大卫看到这一切震撼不已，他开始祷告说，神啊，我们曾是奴隶，一无所有，如今我们把数十亿美元的金银宝石献上给你。他接着说，神啊，我们只不过是把你所赐的献给你，一切都从你而来。他满心感激，这样祷告着。我直接跳到他祷告的中间部分，历代志上29章18节说，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使你的民常存这样的心思想象，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。大卫在此是在说，主啊，帮助他们记住这一切，帮助他们不要忘记。但注意，他用的词语是求你使你的民常存这样的心思想象，换句话说，没有想象就记不住，不能在心里形成画面，就无法记住。我之前讲的数学就是这个道理，对很多人来说，数学只是数字，他们看不到实际应用。但假如你能看见，不是肉眼看见，而是用心，用想象力去看见，为什么管用，它怎么运作的，只要你能看见，就能真正掌握。我曾在自家房外建了个露台，刚搬进去时，房子外面什么都没有，一走出门，直接就是泥地。于是我就建了个露台，有很多层，我拿了个5加仑的桶，把它倒扣在地上，我坐在上面看那片泥地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，构思着我想要什么样的露台，横梁怎么放，阶梯怎么安排，要多少根支撑梁才能撑得住。我常常坐在那里几个小时，久到有一次杰米都出来问我在干什么，看到我只是坐在桶上盯着地面。知道我在做什么吗？我在思考，在想象，直到我能看见。一旦我理清了所有步骤，一旦能看到我想要的露台的样子，我便动手建造。这个办法行之有效，但必须先得看见，盖楼必须要有蓝图，因为人会按照他们看到的去做。比如我说， 想建个有3200座的礼堂。目前我们正在建这个礼堂，坐落于科罗拉多州伍德兰帕克的恩典圣经学院里。但首先我要告诉大家我的设想。于是他们就开始画草图，一开始我们画在餐巾纸上，随后再印出图纸，我们一起看，确保大家心里都有同样的画面。我会说不，我要的是这样，他们便修改图纸，最后我们有了一整套蓝图。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了价值超过7000万美元的建筑，皆因我们里面的看见相一致，并画在了图纸上。今天我首先要强调，在开始讲如何应用不再限制神之前，你得先明白你的想象力非常重要，它是你属灵的子宫。正如想象力一词的引申，它受孕之处不在想象中孕育，就不可能在现实中成就，必须先受孕，就像婴儿必须先受孕才能出生，不能光祷告，得先受孕。照样突破不能光靠祷告，你必须先孕育自己的突破，孕育自己的神迹，而这些都发生在你的想象里。想象力是你属灵的子宫，孕育事物就在其中，这太有能力了。我认为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，他们觉得花时间思考和想象简直是浪费时间，非也，那卓有成效。彼得·丹尼尔斯是位百万富翁，常常周游各地演讲，他每周有一天什么都不做，就只想象，不让业务琐事邮件等打扰自己。这一天他什么也不做，单单想象，结果他非常成功。但凡有创造力的人都极富想象力，但普通人并没有培养这种能力。所以我要讲如何通过想象看见自己成功，即这本书的副标题，不要限制神想象自己成功。对此圣经有很多教导，我还会分享更多内容，我鼓励大家继续关注。